首先呢，说你要写信给有所教会的使者，就是长老、执事、传道人呢、啊。说那右手拿着七星，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就是主耶稣。主耶稣领导教会的使者，掌管七星，还有在灯台中间走，就是主耶稣与教会同在啊。他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也曾试验那自称是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有所教会，他们起初的劳碌忍耐啊，行为都相当不错，而且啊，不能容忍恶人，也试验过真假使徒，起初的以弗所教会没有错，非常好。所以保罗曾经在以弗所住三年，沙尼呢，他曾经说过：我这三年在你们当中昼夜不住的流泪劝告你们，最后要离开以弗所的时候，又把长老们叫到米利都，跟他们讲一番非常重要的话。因为保罗知道将来以弗所要成为教会的领导中心，非常重要，所以特别加强啊指导。所以当初的以弗所啊，说起来不错。所以主耶稣说：“我知道你行为劳碌忍耐，不能容忍义人、恶人，也可以试验假使徒来，真使徒、假使徒可以试验出来，以弗所就可以试验出来，不容易受骗啊。”所以你看那个以弗所书啊，保罗曾经写给以弗所教会的：“唔当好引搞一方又当啊，不要中了人的诡计啊，像小孩子一样。”啊，那些都是针对以弗所讲的啊，所以以弗所有这些好处，主耶稣都知道。第三节，你也能忍耐，曾经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啊。当时的以弗所教会啊，为主耶稣受苦，他们很甘愿，而且、啊、绝对不疲倦啊。尤其在逼迫当中啊，他们没有啊离开主啊，这是好，耶稣称赞他们的。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保罗曾经在以弗所书第三章十八、十九节有说啊，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那句话很著名，那句话是对以弗所教会讲的。所以当初的以弗所教会非常好，所以叫做起初的爱心。可是到这个时候啊，约翰看异象这个时候，以弗所教会的爱心已经离弃了。所以主耶稣说：“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啊，主耶稣讲过：“只因不法的事增多，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我们现在看现在的教会哦，已经像以弗所了，爱心渐渐冷淡呢。啊，从各方面来看呢、啊，都比不上以前。啊，虽然呢、啊，很多国外的同龄来访问都说：“哇，台湾很有爱心。”其实我们在比四十年前呢，比五十年前又差多了，又差多了，啊！所以我们的爱心，起初的爱心也真的渐渐离弃了，渐离弃，这是要受责备的哟，受责备的。所以不要把起初的爱心。那么这第四节这一句话，很多传道人都把它引证到这个婚姻生活，婚姻呢，啊，所以有些传道人就是啊，在证婚的时候啊，证道特别对新郎新妇讲。你们不要把起初的爱心离弃啊、哦！今天新婚呢、啊，啊，通天别地啊，你浓我浓，啊，哎，隔了几年呢、啊？两年、三年、五年啊，七年啊，就养了，养起来了啊，七年之痒，现在三年就养了，啊，敏感了啊、哦，起初的爱心啊，这一句话很重要。那我们对主耶稣也是一样，出现的时候很有爱心，爱主，爱教会。哎，进了几年以后渐渐冷淡了，所以起初的爱心离弃，这是以弗所受责备。现在我们的教会也是这个情形，我们个人也是这个情形。所以啊，主耶稣要我们悔改，第五节，所以您来回想从哪里坠落的，并要悔改，你到底是怎么坠落的，在哪里堕落坠落，在哪里倒下去，在哪里要站起来。弟弟下面说，行起初所行的，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假如这个爱心不赶快去悔改，为什么离弃爱心？为什么不能行起初所行的？不能像以前那么爱心，那么会饶恕人，那么爱教会、爱主耶稣、爱弟兄姐妹啊？那对人的这个事不计较啊，能够饶恕别人、原谅别人， 那现在为什么比较会恨人，不原谅？到底为什么？你自己检讨一下。假如有检讨，那就好了。不检讨啊，说灯台要从原处挪去。好，屁股钉将就。本来哈，你说本来灯台在这里，灯台本来在这里，那现在要挪去，这是很新灯台了，新灯台。荣耀尊贵的一个地方啊，荣耀尊贵。现在如果你不悔改，灯台要从原处挪去。这个原处挪去有两个意思，一个就是渐渐消灭了，渐渐消灭，渐渐消灭，就是没有了。所以你看有些教会哈、哦，全没去呢。好、哦，我们台湾也有教会全消失去呀。当然那个消失去啊，消失了，这个有原因很多，有的是移民啦、啊、搬到都市啦、啊、那渐渐教会它变成没有了啊、哦。但是有一些啊，这个挪去哈、哦、不是消灭，是失去昔日的荣光啊，失去昔日的荣耀。比如说本来这个教会非常荣耀，是母会，是这个地区最荣耀的一个教会，可是因为爱心渐渐冷淡了，所以从这个最荣耀的地位渐渐失去，由别人取而代之，有没有？你们试试看，哎，各地区啊，你注意看哦，有一些本来就是我们这个地区、我们这一区、我们这附近最好的一个教会，岂知啊啊，今呢已经不如人了，啊，今不如前了啊，为什么？因为渐渐冷淡了。所以你这个灯台已经被挪掉了，主耶稣把你挪去，啊，用我个人来讲，本来我也是很受尊重的一个人，啊，我在这个教会里面呢，是一个金灯台，一直发亮啊，啊，主耶稣啊，在我身上啊，真的是显出荣耀来。你热心爱主，你服侍主，不落人啊。可是后来你这个人呢，渐渐没有爱心了啊，对人对神没有爱心，所以渐渐的这个金灯台已经失去亮光了。失去亮光啊，失去光彩，就是灯台被从原处挪掉啊。所以灯台从原处挪掉，就是失去昔日的灿烂了、啊、昔日的领导地位、尊荣地位已经掉下去了，甚至于消灭掉了啊。所以主耶稣在警告以弗所，你再不悔改，你再不行起初所行的事，你的灯台就被挪掉了啊。所以我们要注意观察哦，现在的教会哪一个以前呢、啊、这么荣耀，现在渐渐失去了？为什么？我个人就是一个灯台，以前为什么我这么受人尊重？在教会里面呢啊，是啊非常出名的啊，所谓出名就是很爱主啊，行为很好，这个金灯台一直在发亮的，为什么现在渐渐暗淡呢？我要自己检讨了，可能我的灯台已经被挪掉了啊，灯台被挪掉了。我在讲一个国外的一个见证哈，国外啊，马来西亚一个叫怡保教会，这个怡保教会本来是马来西亚最优秀的一个教会，那里啊是中心点，又是人才最多、钱财最多，其实它可以称为总会所在地。可是后来啊，不是，那些领导者啊不同心，而且不顺服，异端百出。到去年我去的时候。讲台上啊，讲台后面还放一大堆橄榄油，一罐一罐。我不敢问负责人啊，因为问了不好意思。我问那个替我翻译的青年，我说讲台后面那些传道后面那些橄榄油干什么？他说信徒拿来的，因为啊，这些老长老就是指导说橄榄油拿到这边来啊，那祷告大家被圣灵充满，圣灵从那边冲过去哈。啊，最靠近传道，这个圣灵的灵气会灌到橄榄油里面去，啊，放在这边呢，一个礼拜、一个月，放越久越好，圣灵越充满，灵气越多，然后回去啊，都抹在身上啊，百病多除。隐端啊，隐端，难怪这个教会从最荣耀的地位已经掉下去了。这个教会从最荣耀的地位已经掉下去了，现在已把。没有什么，年轻人没有几个，非常可怜。其实是最荣耀的一个教会哦，啊，三四十年前呢、啊、是最荣耀的，现在掉下去了，灯台被挪掉。 所以你在各区各地你可以注意看，本来是非常好优秀的一个教会，现在被别人取而代之，为什么？一定有原因。那我这个人本来是一个在这个教会啊，是一个啊举足轻重的人物，可是现在为什么人家不用我呢？为什么现在暗淡呢？你要检讨自己，我的灯台已经不发亮了，所以变挪去了。所以主耶稣讲的这句话很重要啊，我们个人也要做检讨啊，教会当然也要啊。第六节，然而还有一件可取的事，就是你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这也是我所恨恶的啊。尼哥拉一党，尼哥拉按照这个王章的解释，就是在人民之上啊，原名的是原的就是圣人民，在人民之上，是有指着这个抬高自己、好为首的意思。那尼哥拉是这个七执事里面的一个了哈，七执事《使徒行传》六章安立七执事，所以这个尼哥拉有一个抬高自己、骄傲的意思。那么当时啊，有所教会的人呢、啊，恨恶尼哥拉一党人的行为，就是不与他同流合污了。啊，这些好为首的人、高高在上的人呢、啊，主张异端邪说的人哈、啊，有所教会排斥了。这一点呢、啊，主耶稣还蛮欣赏的啊，还蛮欣赏啊，就是不跟这个尼哥拉一党啊同样的看法，这样很好啊，所以还是有可取的啦。第七节，所以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就应当听，其实是对以无所讲。为什么说众教会？可见这个书信是对末后所有真教会讲的，不是单单对以弗所。得胜的，我要将神乐园中生命的果子赐给他。这个生命果就是永远活着得永生的意思。所以如果能够胜过以弗所这些软弱啊，再保着他们的优点，这就是得胜了。那么主耶稣要把生命的果子赐给他。亚当夏娃吃三恶果就死掉了，如果他吃了生命果就永远活着。所以这个生命果子赐给他，就是得永生的意思了啊！我要赐给他永生。好，第八节，这是第二个教会士美拿。你要写信给士美拿的使者说，那首先幕后的死过又活的，就是主耶稣了。他说，我知道你的患难，你的贫穷，你确是富足，也知道那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诽谤话，其实他们不是犹太人，乃是撒旦一匪的人。这个士美拿教会啊，可能为主耶稣受很多患难啊，因为患难受逼迫，所以生活很穷苦。但是主耶稣说你是富足的，在患难被逼迫生活很穷苦，但是耶稣说他很富足，因为他信心刚强，他爱心有盼望充足，所以虽然属物质的贫穷，但是耶稣断定他是富足的啊，是富足的啊。有些人呢外表上是富足的，其实心灵里面是贫穷的。那这个士美拿教会刚好相反，物质上穷，但是心灵却是富足啊。那么也知道呢，自称是犹太人所说的诽谤话，其实不是犹太人，那是撒旦一会的人。犹太人我们都知道，他们不承认基督，自称为犹太人又不承认基督，所以、啊、很显明这些是撒旦一会的人，不是主耶稣里面的人，就是属于撒旦的人，撒旦一会的人，撒旦的党派的人呐、啊。那些犹太人自称是犹太人，但却不认基督，不承认基督，不信基督，这些人呢，就是撒旦一会的人。第十节，你将要受的苦不要怕，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叫你们被试炼，你们必受患难十日。你勿要至死忠心，我要赐给你生命的冠冕啊！主耶稣已经警告这个士美拿啊，魔鬼要把你们中间几个人卸在监里被试炼，就是当时可能是逼迫很严重的时候。那我们都知道，这个约翰写这封信的时候，大概是主后95年左右。那一般讲就是罗马皇帝窦米先在位的时候，窦米先，那这个皇帝很凶。一直逼迫教会，那可能士美拿教会啊受很多的逼迫，他们当中有几个领导者啊被下在监里，所以主耶稣安慰你不要怕，魔鬼会把你们中间几个人下在监里被试炼啊，你们要受患难十日， 为什么说十日？这个十日不是刚好十天，也不是十年，不是一日顶一年，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是一个有限度的、有限期的这个试炼的意思，有一个期限哈，一个限度的受试炼。当时啊，这些被抓去的人呢，受试炼。那主耶稣安慰他们，不要怕啊，不要怕。你假如至死忠心，至死忠心啊，就是到死都不离开主，啊，都承认主，不丢掉这个善道啊，这个生命的道，那么我就要赐给你生命的冠冕啊。这个是主耶稣啊，对那至死忠心的人一个应许的一些应许。十一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因为得到生命的冠冕就是不死了，也就是不受第二次死的害。所谓第一次的死，就是灵性的死，就是亚当的死。我们都在亚当里灵性的死啊，就是第一次死。那第二次的死，就是将来受永刑，接受审判，丢入火湖里面永远刑罚，那是第二次的死啊。现在啊还没有受洗的人都是第一次的死哦，第一次。那我们已经第一次复活了啊，第一次复活，这跟二十章我们在谈。现在就是第一次的死，没有信主就是第一次死，灵魂死了，灵魂系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众人都死了，就是灵魂的死。那么第二次的死，就是将来耶稣再临，再接受审判，下地狱去火湖，永远的死，叫做第二次的死。假如我们至死忠心啊，那么主耶稣要把生命的冠冕赐给我们，就是不受第二次死的害啊。十二节，这是第三个教会别加摩。你要写信给别加摩教会的使者说，那有两刃利剑的说，两刃利剑就是神的道了哈，圣灵的宝剑啊，这是神的权威。十三节，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你的住处了，你所住的地方呢，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撒旦座位就是撒旦的大本营，就是当时啊，可能啊，这个别加摩有很多这个偶像的庙宇，偶像的庙宇在那边，所以就是撒旦的座位了，魔鬼的大本营，就好像现在的北港啊，北港。八干妈做我也大不了啊，哎，那当时这个别加摩可能有某一些偶像啊，就安在那边，所以是撒旦的座位在那边。当我忠心的见证人安提帕在你们中间，撒旦所住的地方被杀之时，你还坚守我的名，没有弃绝我的道。这个撒旦的座位，有人是指的这个君王的所在地的，啊，有人是指撒旦的庙，就是偶像的庙。有人是君王的所在地，那么安提帕曾经在这个偶像的庙前被杀，或者是在王宫的地方被杀了，都可以讲啊。因为这个撒旦的座位啊，这个真实的意思到底是指偶像的庙宇，或者是指这个王宫啊，都有人指啊。假如指王宫，就是王宫面前被杀了；假如指偶像庙，就是在庙前被杀。安提帕那个时候啊，别加摩的弟兄姊妹还是承认耶稣的名，没有弃绝耶稣的道。就是有人虽然为耶稣受死了，逼迫到被杀掉了，他们还是不怕，还是信耶稣，还是持守耶稣的道哦。所以这一点呢，主耶稣很赞美。十四节，但是呢，有几件事我要责备你了，责备这个别加摩教会，说因为在你那里有人服从了巴兰的教训。那这个巴兰的教训是什么呢？就是教导巴勒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啊。主耶稣要责备别加摩的第一点，就是他们服从巴兰的教训，你端瞎算，一端邪说。尤其啊，巴兰是把绊脚石放在以色列面前，来害死以色列民24000人的，就是这个事件啊。巴兰呢，为了要得到巴勒的福气，巴勒的金银财宝，他要咒诅以色列民，但是神让那个咒诅的话变成祝福，没有办法。所以后来啊，巴兰才教导巴勒，要害死以色列民很简单，就是用女摩押女子来请他们，引诱他们行奸淫，然后跟他们一起拜偶像，吃拜偶像之物。这个是巴兰教训。所以巴兰就是一个不义的先知的，不义的先知。所以今天呢，凡是 跌倒人的哈、哦，凡是跌倒人的，你的话、你的行为让弟兄姊妹跌倒的，你就是巴兰了。不一定指的先知，不一定指的传道人，就是你的所言所为、所行，如果让弟兄姊妹跌倒了，啊，你言语让人跌倒，你教导人离开主、犯罪，你的行为让人跌倒，你就是巴兰的，啊，要受责备的啊。这个是主耶稣责备他们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十五节，你那里也有人照样服从了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呢，啊，跟巴兰的教训呢，有异曲同工之妙了哈、哦。这个巴兰呢是比较主动的去害人，去放绊脚石，教导人呢犯罪，啊，离开教会，离开耶稣。但是尼哥拉一党啊是自傲自大，抬高自己，啊、哦，这个又不太一样，有相同又是不一样，所以他说也有人服从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那么听说这个尼哥拉一党啊，他的教训呢、啊，这个方丈这边也有写，说曾经教导人说吃拜偶像的东西不要紧啊，拜偶像的东西如果奉耶稣的名把他赶鬼啊就可以吃了啊，其实圣经没有这样说啊。啊我们不能说把一个拜偶像东西拿来，然后奉耶稣的名赶鬼，好，感谢主耶稣赏赐就吃了，这样不好啊、哦。那尼哥拉的教训听说是这样子的，那犯奸淫也可以犯，但是你要经过八天的这个刻苦悔改，第八天就可以得到赦免的啊。这个圣经都没有根据的哈、哦。不过这有人是说尼哥拉教训是这一类的了，像这一类哈、哦，所以。别加摩教会有它的好处，但是这两点呢，主耶稣责备就是巴兰的教训跟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就是使人跌倒以及教导一些奇奇怪怪的教训啊。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呢，啊，假如有人呢、啊、让人跌倒，就是巴兰；假如有教训人离开真道，讲似是而非的道理啊，这个就是尼哥拉一党。我上个月去大陆哈、哦，我听到有一些。南方的弟兄姊妹说啊，在北方某些教会，我们这耶稣教会啊，有一些异端啊，有一些很奇怪的教训，好像他们现在还在主张女人蒙头啊，女人蒙头啊，女人蒙头，但是自古以来就是南北就是不和，就是为了这个蒙头的问题。还有第二点呢，就是祷告要向西，祷告向西，因为中国北京呢。中国北京，中国是在东边嘛，耶路撒冷在西边，所以祷告要向耶路撒冷向西的，他们向西祷告。还有临终洗脚，临终洗脚。那听说有一个长老啊，非常主张临终洗脚。结果那个长老啊，最主张临终洗脚的就是还没有断气之前要洗脚了，这样子才能，这个天主教的教训一样。这个主张临终洗脚的长老啊，他竟然发生车祸，来不及洗脚就断气了，你看多讽刺啊、哦！这个就是尼哥拉一党的教训。所以现在啊、哦，我们教会里面要注意哦，有一些人啊，奇奇怪怪的教训跑出来啊，我们要非常谨慎。假如我们有听到一些不合真理的教训出现了，你要赶快跟长老这事跟传道人商量，这个要怎么样应付啊？不要去服从了。所以别加摩啊，就是这两点受责备：巴兰的教训，尼哥拉一党人的教训，啊，所以主耶稣叫他要悔改。十六节，你应该悔改，若不悔改，我就快临到你那里，用我口中的剑攻击他们。口中的就用真理的，这种谬论啊，谬论哈、啊，当然要用真理来对付了。所以说，用我口中的剑攻击。因为这个巴兰的教训、尼哥拉一等的教训，都是教导人偏离真道的，所以才需要用口中的剑攻击啊！所以我们要常常研究圣经，明白圣经的原意、教训，明白正道，然后我们才有办法来应付那些异端邪教了啊！十七节，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得胜的，我必将那隐藏的玛瑙赐给他。 那么主耶稣在这里啊，应许那些得胜的，就是得胜巴兰教训、尼哥拉教训这些人，还有在耶稣基督为耶稣基督受逼迫、没有拒绝耶稣名的这些人呢、啊，就是得胜的。主耶稣的应许是什么呢？要把隐藏的玛拿赐给他。这个隐藏的玛拿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主耶稣，主耶稣就是隐藏的玛拿，啊，他就是玛拿。可是很多人不知道，所以叫做隐藏的玛拿。主耶稣是救主，是我们生命的粮食，但是很多人不明白，不知道，因为他是隐藏的。只有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才清楚，才明白，叫做隐藏的玛拿，主耶稣本身。还有玛拿指真理，隐藏的玛拿就是奥秘的真理。这些得胜的人，主耶稣要把奥秘的真理赐给他，让他明白奥秘的真理啊。所以啊，能够避开这些异端邪教，胜过异端邪教的人哦，主耶稣要更把奥秘的真理启示他，让他懂得更多啊，奥秘的真理。这个奥秘的真理是真懂，不是随便乱解，不是这个意思，啊，不是像以前那个郭子炎长老讲的，说有一个老执事啊，很喜欢乱解，我对面两妹子讲，这五大洲两大地区啦，啊，五大洲两地区，啊，十二哪讲这十二国家，真耶稣教会要传到五大洲两个地区，还有十二国家来信主。那现在不止十二国家了，这个就骨卡说出来，唔对啊，乱解，不可以。所以隐藏的玛拿不是那样解释法，我们就欧别盖，嗯，那这个老知识常常都要解，讲那个没有人讲过的，他反正他要自己发明一套，自以为他了不起，嗯，所以有信徒听不懂啊，知识你讲到我们听不懂。他振振有词，我自己都不懂，你们还懂？这叫奥秘啊，所以这叫奥秘啊。哦，那么简单，你们就一下子就懂。我当了几十年知识还不懂，你们还会懂？讲有理哈，我都唔把它拎来吧。这么叫做奥秘哈。其实这个隐藏的玛拿是奥秘的真理，就是真的能够发明真理，了解真理的奥秘啊。这是第一个哦，还有得胜的是主耶稣要赐给他一块白石，上面写着新名，除了那领受的以外，没有人能够知道。这块白石啊，得胜的主耶稣要给他一块白石，这个大概有一些是这个历史背景啊。听说啊，以前的这个宗教人士啊，喜欢佩戴一块白石的被救了，啊，那就写上他们的偶像的名字了，啊，比如我姓马祖就写马祖的名，我姓什么就写上什么。那这块白石佩戴了以后，会得到这个神的保护，跟他亲人这边断幸福感官啊，幸福包了，哎，这是第一种了哈，啊，当时的背景。那第二种啊。听说到这种以前呢，啊，这个运动员呢，啊，还是国家的这个选手了哈，得到最高的荣誉了以后，国家就颁给他一块白石。那配的这个白石的人，不管到哪个公共场所啊，有特别优待了，啊，好像这个看一边钱，解下边钱哈，好像有这一类的，所以那块白石很宝贵啊，很宝贵。但是这里啊，主耶稣说得胜的，我要给他一块白石。这个什么意思？这个我们不像那些人讲的那种意思了。这里所说的白石哈，就是圣洁，白圣经离不开圣洁。换句话讲，得胜的人就如同白石了，清楚被救。彼得前书二章是说我们是活石，那些瓦旧，啊，瓦旧，但是主耶稣要应许那些得胜的人。成为白石，赐给他一块白石，就是让他成为一块白石的意思。和一家做别救了，啊，因为他很圣洁了嘛。他得胜当然是圣洁了，得胜就是圣洁。那么这块白石呢，要写上新名，因为他得胜了，他是一个得胜的信徒，圣洁的信徒，所以耶稣的名就写在他上面了。因为他圣洁啊， 所以主耶稣的名就写在白石上，除了领受的没有人认识，就是你自己知道，因为我领受啊，我领受这块白石，所以我清清楚楚知道主耶稣在我身上，主耶稣与我同在，主耶稣给我的荣耀，给我的恩典，我清清楚楚，除了领受的没有人知道，没有人认识啊。所以真正能够得胜巴兰教训、尼哥拉教训的，主耶稣要把隐藏的玛瑙给他，同时主耶稣的名字要写在他的心板上，让他体会到主真的与我同在。那主与我同在，当然我就有平安了，就好像那些宗教人士讲的，佩戴白石就得到保佑，那耶稣在我身上，我当然有平安了。那耶稣在我身上，我什么权利都有了，我有特权呢、啊、哦，医病赶鬼有能力，祷告有能力啊，因为主耶稣在我身上，有名字在我身上啊。所以除了领受的人没有人认识，因为真正成为白石的他就知道，真的主耶稣与我同在，主耶稣的能力在我身上，他完全了解啊。好，我们上午到这里哈，还有几分钟，有什么问题吗？哎，哎，哎。不是预表的哈，只要是教训的讲得通就可以的，告魂哈讲得通就可以，预表就要有相当根据啊，这些都是教训。所以我刚刚说这个白石啊，因为当时的这个背景就是宗教人士佩戴可以保佑他，他写上偶像名字哦，不是主耶稣，写上偶像可以保佑，还有都是国家的功劳者也可以得到一块白石，就是有特权啊，就是背景了。那么现在这块白石啊，我说这块白石就是本身啊，因为你圣洁，你本身就是白石的，所以主耶稣的名字要写在你的白石上，就是在你身上，让你有平安，有特权，就是有特别的恩赐啊。那你讲的大家如果都是活石瓦旧，彼得前书二章说是活石瓦旧必旧，当然一起来建设神的国，那也是对啊啊。所以教训呢、哦、无所谓啊，教训都可以，啊，预表啊，我们就要考虑了啊。还有没有？好，没有的话，我们就来下课哈。好，我们继续看《启示录》第二章十八节，亚细亚的第四个教会，推亚推拉哈、啊。这个教会啊。有人说就是吕迪亚的故乡，可能是吕迪亚回去传福音呢、啊、所建设的教会啊，啊，不管是不是啊，这个推亚推拉就是吕迪亚的故乡啊，因为他就是那边的人。好、啊、这封信呢、啊、给教会的使者这样说，说那眼目如火焰，这个眼目如火焰呢、啊，除了智慧光明之外啊，也代表着威严的审判的意思，洞察一切啊、哦。神的眼目啊，像火焰啊，威严可怕啊。脚像光明筒的神之子。在圣经里面呢、啊，这个筒啊，都有这个锻炼、审判的意思。那脚像光明筒啊，就是。行动非常的光明正大，同时啊、威严有力啊，也是经过各种熬炼过来的这个神之子。这里把主耶稣称为神之子，在启示录啊就是这么一次，其他没有了。第一章是用人子啊，领柱啊，那这里用神之子。第一章的人子，这好像是人性，有人性。那二章的十八节，这神之子，又显出他的神性啊。所 所以这两句话，一个是代表耶稣的人性，一个是代表耶稣的神性，因为主耶稣本来就有神人二性嘛，啊，他是神也是人，他是人又是神啊。当世界结束以后啊，他才会归回这个啊神本身啊，完全恢复神的尊严啊。那么现在还有人子、神之子这样的身份。十九节，主这样说：“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看这几句话跟吕底亚的美德啊差不多啊，因为《使徒行传》十六章记载吕底亚，他信主之后啊，就显出他的信心。他对保罗说啊：‘你一定要到我家来受我接待，到我这里来住，这是爱心的表现。’”他又说：“如果你真以为我是真信主的，你一定要来啊！”所以他这个是一个有信心的人。勤劳忍耐，勤劳就是服务啊，服侍。那看这个《使徒行传》十六章啊，吕底亚的这个表现呢，她是个卖布匹的女人啊，卖布匹的女人呢，是相当的殷勤哈。所以这几样的美德啊，跟吕底亚是差不多。啊，所以有人呢，啊，就根据这几样的这个品德啊、美德，啊，有一个揣测哈，说推呀推了，可能就是吕底亚回去传福音建设的，那把他的美德啊，把他的好行为啊，就留在那边啊，这个是做参考，也不一定正确啊。反正呢，啊，推呀推了，就是有这几样的美德，这是当初啊。他们信主的时候的表现啊，说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啊，这个是非常了不起哈，啊，因为以弗所教会是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但是推雅推拉的信徒啊，却能够末后所行的善事啊，比起初所行的更多，是越来越好，在行为上啊。啊，这个是非常可敬可佩的一个教会啊。二十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纳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啊。这个二十节说你容纳那自称是先知妇人的耶洗别来教导神的仆人呢，啊，然后引诱他们行奸淫，吃偶像之物。到底这个自称先知的妇人，这个也有几个看法哈，哦。有人说这个自称是先知妇人的耶洗别啊，是一个女传道了，是一个女传道，在推呀推了有那些女性的工人呐，啊。在教会里面呢，来作威作福了，啊。那这个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这个行奸淫哈，当然也有实际的意思。不过这个行奸淫也有属灵的意思啊，就是换属灵的奸淫呢，啊，就是。信仰的背叛了，啊，但是因为他是跟吃偶像之物在一起，所以啊，也难免呢，啊，被解释为是真有其事哈，哦。因为古代拜偶像的人呢，啊，常常跟行奸淫有关，啊，有一种宗教啊，一种信仰哈，哦，是一面拜偶像，一面行奸淫，啊。但是这个先知的妇人耶洗别啊，有人是指的。是传道人的太太，啊，传道人的太太，所以这个翻译呀，啊，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也可以翻译作你的妻子耶洗别，你的妻子耶洗别啊，啊，这有暗示着这个传道人呢，啊，领导者的太太，那种为非作歹哈，啊，那种。 不守妇道，啊，控制丈夫啊，来，扰乱教会啊。我想这样，这两样啊，都很有可能，都很有可能。甚至有人说，这个先知耶洗别啊，是一个行巫术的女人哈，行巫术的女人啊，这有种种的说法啊。那这种种的说法到底什么样才正确哈？这个也很难讲啊，也很难讲。我们看这个黄长老他的解释啊，因为亚哈王的时代，这个耶洗别是拜巴利哈，拜巴利。来讲哈，到底当时啊，是不是真的有这种耶洗别的妇人哈？所以才有这几样的看法，一个就是，一个以占卜为业的犹太妇人哈，信主之后啊，不改他的邪行啊、邪术哈，来引诱当时那些领导者啊，去背叛真道哈。啊，有人说是传道人的太太，啊，使者的太太，告回书家的太太，啊，女人当王啦，就是台湾的讲的家母的体啦，家母的体安尼哈。啊，因此啊，耶洗别既然出头了，亚哈就没有主见了。这个情形都有可能，因为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也看到这种情形，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也有，因为也听过教会的负责人开了会或者是商量一些事情，决定了回去以后，明天又改变了。为什么明天又改变？因为那个晚上已经又被左右了啊，所以明天讲话又不同了。那个晚上谁讲的？就是耶洗别讲的哈。所以我是说了啊，这个也难免了哈，难免哈。啊，所以教会啊，有时候姐妹们哈很能干，那是很好，但是啊，千万不要影响坏的哈。影响好的那很庆幸了哈。假如是像耶洗别影响亚哈王啊，全国拜偶像啊，拜巴利，甚至三年半不下雨了。这个就非常不得了了啊！所以在当时的推推呢，可能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哈，女人出头天了啊，相当能干了啊，那所以影响一些教会的政策啊，在信仰上变质啊，或者是真的有那么一个犹太妇人是以占卜为业。信主之后不改他的那种邪术的行为来引诱一些人也说不定大概只能够这样讲，因为到底要怎么样解释也很难。不过黄长老把它解释为外教会了，今天来讲是外教会了这个外教会黄长老所以会这样说因为他是从外教会过来的哈，那他以前我们的长子哈，尤其真教会初代的那些工人对这些老会的信徒大概都把他当作是一个淫乱的妇人这样看待如果现在这样讲他们不气死才怪哈。所以我个人倒是解释，我这个二十节不必解释为外教会，我们解释本教会就好了。本会确实有一些女人就像耶洗别所以我的结论就是说，姐妹们有好的恩赐，应该是站在辅导的地位由先生去出面去处理。假如你是教会的负责人，那当然另当别论。假如不是的话，千万不要用你这个不成熟的意见去左右人家已经决议的事项那这样就变成一个耶洗别的因为这个耶洗别是在教导我的仆人 这个女人是在教导神的仆人，教导教会的领导者，所以这个才是可怕啊、哦！就好像当时的耶洗别在影响亚哈王一样的道理的啊、哦。所以我个人是把它解释为教会里面的，我就不必解释为这个外教会的哈。那、哦、不过看黄长老他的解释是这外教会哈、哦，他是讲得很肯定哈。哦啊，这个我们是做参考就好了。那讲的话这样讲啊，也许不太好，也说不定哈。二十一节哈，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不肯悔改，他的隐形。所以这个隐形呢、啊，到底是真有其事，还是隐射哈、啊？这个信仰上的隐形啊，这些呀、啊，大家再留意思想看看哈。啊，二十二节，看了、啊、我叫他病卧在床，这个病卧在床啊，意思就是我把他丢在床上，意思就是说他已经被神啊、审判了，卧病在床这个人啊。那么那些与他行淫的人，就是跟他同党的人啊，这里啊显然呢、啊、是指的那个跟他的行事为人一模一样的人，这些人啊，假若看到这个耶洗别已经被神丢弃在床还不悔改，那么我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啊，同受大患难，这同受患难就是多受大的试炼呢、啊、大的试炼啊。假若再不悔改的话啊，因为这个头啊，耶洗别已经被神丢弃在床，摔在床上，就是被他刑罚在床上。那假若那些人还不悔改啊，其他的人就是跟他行淫，就是跟他行为一样的人，假如再不悔改啊，即将有这个大的试炼要临到他啊，这是啊肉体上的一种刑罚了，肉体上的一种刑罚啊。二十三节，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这个党类啊，跟那个跟他行淫的人呢、啊，都是同类的了，所以原文说儿女。就是从他又出来的下一代的人，或者跟他一样模式的人、啊、那杀死啊，就是所谓杀死就是除去的意思，除掉，不要了，从教会里面除掉，或者是啊，这有两个解释，一个就是跟那个二十二节啊，耶洗别被丢在床上一样，也是生病死掉，让他生病在床，肉体上受痛苦，啊，那么这个二十三节这个杀死也可以从教会除名了，不要了，把这种人呢、啊、除去了，要叫众教会知道，我就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那因为这个二十三节后面有一个报应哈、哦、这一句话，所以啊，这个二十二节这个病卧在床哈、哦，也可能是真的是指肉体的生病。让他病卧在床。记得啊，我刚出来当传道的时候啊，啊，有一年在开代表大会，开代表大会啊，有一个弟兄哈、哦、代表，那个时候我们的简义珍长老啊当主席，大会主席。那个弟兄哈、哦，不晓得因为一个议案呐、啊，一个议案讲得不舒服啊，不痛快，就站起来，破口大骂。而且用三字经哦骂主席哈、哦，三字经呢、啊，三四十年前，我那因为人很凶啊，大家都不敢回话哈、哦，代表大家都静静的呢，啊，很怕的哈、哦，那主席呀、啊，啊，就也静静让他去骂了，啊，因为审判在审嘛，啊，他骂了以后，结果他的案呢也没有通过啊。那回去以后大概三个月哈、哦，他得到喉癌啊，喉癌呐、啊，细节，用舌头骂人呐、啊，主耶稣在两三个月就马上报应，几癌嘛、啊，几癌细，啊，那差不多三十多年前，我记得刚出来不久，哇，那个时候我因为刚出来啊，很害怕，因为简长老哈、哦，简义珍呢是总负责，又是大会的主席，在当时。沈长老是很受尊敬的一个人，大家尊敬都来不及的，那有人敢骂，而且用三字经在骂，啊， 那真的是太不像话了哈、哦！这个是骂神的先知啊，这不得了！哎，你看那个大卫哈、哦，对扫罗啊毕恭毕敬，虽然扫罗该死啊，他还不敢动他，因为他尊重他是神的受膏者啊。那我是说这个弟兄啊，果然呢 啊，因为用舌头骂人，所以死矮死掉。这是神啊，成了报应。所以这个二十三节说，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如果用这句话来想啊，前面这个卧病在床啊，杀死他的同类啊，也许就是真的这个肉体上的问题的。这个主脑者啊，神让他卧病在床啊，其他那些护从不悔改的人呢、啊，一个一个被神处罚死掉了。那如果以灵异来讲，这个是病卧在床，让他不能动弹了，被限制了，然后这些人呢被开除了，啊，都可以这样讲，啊，因为神是监察人心肠肺腑的，啊，我们的心呢，我们到底做什么，神最清楚，啊，所以这个推呀推那，主要就是因为教会中有那些，啊，不守妇道哈，而且要管辖男人。用女人的这种智慧啊她的这个地位啊机会啊，因为是她是先知的妇人嘛，这个先知的妇人有人指为先知的太太啊，那先知的太太就是传道娘了啊，那讲广一点就是长老娘了，执事娘了啊，那这些啊在教会里面算作是一个领导者嘛，他们不好好的扶助丈夫啊，反而来干涉丈夫，干涉教会的这个行政，让教会来变坏了。像亚哈王的时代啊，所以推亚推到成啊这个教会主要就是责备女人当权，像哥林多教会一样啊，这个是很不幸的哈。所以女人呢、啊、有她恩赐的时候，应该是扶助。有意见呢可以贡献，但是不要用自己的偏见来带领教会错误，尤其影响丈夫啊，那更不得了。这跟阿摩斯先知一样，阿摩斯先知的时代啊，阿摩斯责备那个啊巴山母牛啊，你们读过先知书的，巴山母牛骂得体无完肤啊啊，因为当时的巴山母牛就是那些有钱的人太太啊，也就是利用他们的机会啊钱财权势来控制丈夫，再来影响大局啊！这个是推呀推来的软弱，他们的缺点。好，二十四节。至于你们推呀推来其余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之理的人，大概这个耶洗别的教训呢、啊，教导里面也有一些让人很难懂的、啊，很难明白为什么会这样讲啊？但是。有一些人就是不吞同，因为认为这个跟真理不合，我虽然不懂，但是跟我们这个真理不合，我就不顺从不遵从，这样的人呢、啊、有一些这样的人。所以主耶稣说，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啊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因为本来神的担子就是很轻的嘛。主耶稣在马太十章啊已经有讲过，十一章，我的担子是轻神的，我的担是轻神，我的恶是容易背负的。那可能这个耶洗别的教训就是加一些奇奇怪怪的这个条例啊，重担让人去遵守，让人觉得很深奥，所以自己才说啊，不晓得他们深奥之理，不听从那个教训。那最后结论才说，我不将别的重担放在你们身上，神的担当是轻的。哎，这个哈，二十一节是给他悔改的机会，是这个耶洗别这个人呐、啊。这个单数的人呢、啊，所以你的解释是跟房长的这个看一样的，就是外教会了，就是外教。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哈、啊，房长呢他有这样的解释，那我个人呢，我比较不赞成那个解释，所以我解释这样给你们听，啊，我刚刚有说过啊，不是，你要搞清楚，是他去引诱人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所以神给他悔改，不是给那个人，是给他 我去引诱人行奸淫，那神已经警告过我了，给我悔改的机会，但是我屡劝不听，我还是继续在做，所以最后神把他丢弃在床了。所以是这个，也许比这个人不是被引诱的人了。这个二十一节啊，不是被引诱，是引诱人的了。二十一节是引诱人的，神给那个引诱人的有一个机会，不是被引诱的。对，对，对，照理说是，没有错。所以哈、哦，不是说他悔改了就没有事哦。神给他悔改的机会，他不肯，所以神在他还在世上的时候，就让他被卧在床了，就是肉体上已经给他处罚了，对，对，支撑没有错，支撑呢、啊？我支撑是先知的妇人，我是团斗牛呢。对，我是团斗牛，好了哈，这个你们再看这个黄长老的解释了哈，他是指的这个外教会了。哦，我刚刚已经说过哈，那这位弟兄他的意思，你的意思是教会里面的人，不是外教会哦？那你有一种看法哦？啊？是，那么你的意思是什么？是外教会，外教会的人，外教会的人到我们里面来引诱人。引诱我们，然后神给那个外教会悔改的机会。是。那么这个那这样讲，那个二十二节病卧在床，跟二十三节杀死他的党内，这个又怎么讲？惩罚哪些人？惩罚外教会的人。那二十三节呢？不是，二十三节杀死他的党内呢？哎，这个又是什么？你在不要紧了哈，好，做参考哈，这个都可以做参考哈。刚刚他讲的哈，这个本来哈，这种解释哈，我刚刚也说过了，有一种看法就是实际的人呐、啊，而有一种看法就是信仰的奸淫了、啊，两种了、啊，一个是肉体的奸淫，一个是信仰行为上的奸淫了、啊。行为上的奸淫哈，这样子来看呢，啊，那你要指外教会哈，看看大家怎么样，一可以参考这个方丈的这个外教会他这个解释了，啊，可以做参考。我刚刚已经声明，我个人呢不太赞同这样的看法，不是，我没有说他这样子不对哈，我是个人呢认为这个是在教会里面的哈。好，再来看哈，不要紧了哈，这个大家做参考看看。二十五节哈，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这个你们已经有的就是十九节了，啊，你们本来有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啊，这些呀、啊，已经有的你要持守住。这些持守住，一直直到我来，那就是紧接着是二十六节了。得胜又遵守我命令的，啊，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 啊，这个权柄制服列国啊，这个制服列国不是世界各国了啊，这里所说的制服列国啊，是一种各种各样的势力的，好像我们的心灵里面有情欲，有怨恨，有贪心，这是一种势力的。这个制服列国就是制服我们心中各样的权势、权柄，各样的恶势力啊，各样阻挡我们、统治我们的这些坏的罪恶啊。假如你这样遵守神的命令到底的，神要给你权柄来制服这些，就是让你的心灵呢过得非常圣洁、有能力啊的生活啊。这个制服列国不是啊，战胜世界各国不是这个意思。列国是指心灵里面的各种恶的势力啊。27节，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将他们如同窑户的瓦器打得粉碎，像我从我父所领受的权柄一样。这个铁杖啊，就是权柄了啊，就是圣灵的大能了。那么神必用圣灵的大能来管辖我们，把我们内心的那些肮脏的、不合道理的那些罪恶情欲、七情六欲完全致死啊。这个权柄啊，就如同主耶稣从父所领受的权柄，就是一个顺服耶稣的人，他能够制服他心中的各种情欲，就如同主耶稣从父神所领受的权柄一样。主有什么能力，有什么权柄，我们照样也有的，照样也有啊。那这个能力呢，甚至于能够像窑户打碎瓦器一样。这个窑户要打碎瓦器很简单啊，比如说窑户看到一个不合适的瓦器啊，他一抓起来就可以丢了，用脚踩，非常简单。那今天我们呢，假如有顺服神的教训，那么神要给我们这种充足的能力制服我们心中的情欲，就如同窑户打碎瓦器这么简单。好，28节，我又要把诚心赐给他。这个诚心啊，就是主耶稣了。诚心赐给他，就是他要得到主，要向主啊，因为心谦就是主耶稣，诚心呢、啊。那得到诚心就是得到主耶稣，得到主耶稣的心，得到主耶稣的荣耀，得到主耶稣的赏赐，都可以讲，因为他已经得到主了，他得到诚心啊。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凡有耳的就应当听啊，这是对推雅推拉城啊这个教会的一个警告还有勉励啊。所以我刚说过哈，虽然黄长老这样讲，我个人是不太同意啊，你们可以自己去判断啊，因为他这样讲，我是不太同意来讲外教会了，我是认为这个是对本教会讲的了，不是对外教会讲的了啊，所以大家可以自己慎思明辨哈。我不同意他，不见得我对。不见得我对，但是我个人呢、啊，很坚持这个是对本会讲的，不是对外教会讲的。好，现在看第3章。